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思考。本节目是由大观天下志制作播出的东腔西调。在这里，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何必将和来自不同领域的嘉宾学者聊聊他们关心的世界和生活。
人本来是失业了，但是因为有了 UBI， 所以他又不怕失业。这个时候对于政治领域来说就面临着某种革命。如果我们把国有资产以某种方式作为 UBI 的这个资金来源的话，那么我们的身份就变了，那么的税收问题就会再一次的因为 UBI 而成为什么争夺的这个对象。我们考虑 UBI 它的设计的这个方式应该有某种什么某种使得它能够获得稳定并且呢较少的受到政治干预的这个症状。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大观天下志制作播出的播客东腔西调，我是何必。接下来我们将会推出一个由大观天下志特别策划的活动，思想季。在每次思想季中，我们都会邀请到6到7位大观的学者和其他知名学者来围绕一个热点话题进行探讨。那么从这周开始，我们将推出几期特别节目，聊一聊近年一个非常火的概念，叫全民基本收入 Universal Basic Income UBI。 我们将邀请来自政治学、历史学、法学、社会学、哲学等诸多学科的学者共同讨论这个话题。全民基本收入会不会养懒汉？是不是新时代的大锅饭？有没有相应的经济基础？它能不能促进社会公平与正义？又如何具体实行？我们期待不同的学者给出自己的答案。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大观天下志制作播出的播客东腔西调，我是何必。这一期我们继续上两期的话题，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 UBI 的讨论。今天我们请到了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的周林刚老师，和我们从政治学的角度来一起聊一聊 UBI 这个话题。周老师，欢迎您跟大家打招呼。
大家好，我是来自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的周林刚，很高兴在这个节目里面跟大家交流一下我对 UBI 的一些不成熟的想法，欢迎大家批评。
周老师，其实这个话题从去年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已经开始逐渐的成为人们一个愈发关注的话题。我周围很多人都开始，特别是在北京的，越发感觉到哎呀在私企的去年经济不好的时候真的是说倒就倒，大家纷纷感觉说进公务系统或者是考个事业单位终究还是有保障。所以大家其实在非常特殊的时期，对于自己的有一个稳定收入能让自己持续生存下去这件事儿还是很看重的。恰好去年也是美国大选，美国民主党这边的一个华人杨汉泽就专门提出了说，我要当选，美国所有人都要发钱。 UBI 这样一个之前还是少数学者和少数地方在讨论或者实践的一个议题，进入到了一个大众视野。那么前两期我们请到了张晓宇老师和翟祝英老师，分别从产业和法律的角度谈了 UBI 这个议题。周老师，您作为政治学的老师，您是怎么看 UBI 就是全民基本收入这样一件事的呢？因为目前看的话，大部分实行 UBI 的主体几乎都要依赖于政府，而政府与政治学紧密相关。您能不能先简单谈一谈您是怎么理解 UBI 这样一个内容的，或者它作为一个制度它的实际的内容可能是什么？
首先想简单的说一下我为什么会想谈这个题哦。其实在很早的时候，你想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当中，他就提出了比单纯的因为经济运行的问题造成的那个失业现象更为根本的人被机器所代替的这个问题。今天这个技术的发展似乎越来越成为我们想象得到的甚至看得见的某种进程，也就是说失业的问题可能已经不再是一个仅仅是一个所谓的经济机制问题，而是生产方式本身有可能会造成大规模的这个失业。那么在这种大规模的失业的这个背景之下，就有一个自然而然要考虑的问题，那么失业了没有工作做怎么办？所以你看就 UBI 设计出来是为了应对什么，说的长远一点，应对机器人取代人类从事生产，然后人本来是失业了，但是因为有了 UBI 所以他又不怕失业。这个时候对于政治领域来说就面临着某种革命。 UBI 跟政治学有一个特定的这个连接点。
我稍微跟着您的这个思路就是扩展一下，其实老师您在比较理论的层面上去讲这个 UBI 其实并不简简单单是一个产业革命后我们如何维持我们的消费旺盛，也不是说我们的生产足够发达或者突然出现一片新的资源之后有了这么一部分钱我们要怎么去分的这么个问题。 其实它是对于人类社会的技术进步的一种可以说是预防性的措施，就是当真的有一天马克思所设想的那种共产主义社会达到的情况下，几乎人人每天都只要工作4个小时，剩下的大量的闲暇时间都要去参与到政治活动中的时候，这些人由于自动化解放了自己，不需要参加太强的经济劳动，突然都涌现到公共生活里，涌现到政治生活里以后怎么办？那 UBI 其实是要应对这样一部分人的这个公共生活参与的。但是这样一个议题让我想到，其实从法国大革命以来，这几百年欧美甚至扩展到全世界都有一个政治范围扩大的这么一个趋势。一个很重要的比如说一战，一战之前其实欧洲很大部分连普选都没有，男性普选都没有。一战之后由于极其惨烈的军事活动，然后平民要参与去服役，普选权而且是男女平等的普选权一下子就成为这样一个议题，而且大量的平民政党比如欧洲的左翼政党的涌现其实都是顺着这样一个政治范围扩大的这么一个趋势来去发展，而且欧洲和亚洲都经历了一系列的这种革命的活动。此前我们看到似乎人们还没想到说 UBI 作为一种解决手段，大家只是想着说怎么通过推翻阶级压迫或者是少数人的特权来去实现人们的普遍的平等这么一个方向上去走。 UBI 很多的时候还没有成为我们的一个选项，当然也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20世纪人类的生产水平还没有达到那么高，让大家有一天去设想说所有人都能去得到一份这个保障自己基本生活的收入。您怎么看从法国大革命以来的这样一个政治扩大化的过程和您所设想的说未来有一天真的实现自动化了以后人的解放去涌现到政治的这样一个革命的状态里，这两个异同呢？
这个 UBI 本身在包括你刚才所描绘的那个过程当中，它所处的那个非常暧昧的一个位置，它既不是解决方案，但它同时也是一种解决方案，这个身份它有双重的这个味道啊。刚才在我们所描绘的那个进程当中，包括贫困问题，包括未来的可能的失业问题，若干个相关的问题结合在一起，最终会成为社会问题，最成为什么政治问题。UBI 本来是用来应对这个未来可能的问题的，对不对？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UBI 是被设计出来的一种方法，用来解决或者说缓解可能的贫困问题。但是如果说我们停留在目前关于 UBI 作为一种特定的转移支付方式这个理解的这个层次之上，那么我会发现 UBI 作为解决方案本身就有可能什么成为问题，它成为什么争夺、争吵、冲突、分裂的这个根源。哪怕有一种 UBI 的方式已经建立起来了，都有可能因为要持续的关注它的资金来源问题，从而使得 UBI 本身成为持续的政治冲突的这个根源。正是这个原因促使我动念去考虑 UBI 可能有的不同的这个方案，特别是它不同的那个资金来源的这个解决方法。
周老师您讲到这儿，其实我发现您跟上一期我们跟翟老师的这个讨论有一点不太相同的地方。翟老师已经注意到了全民基本收入目前来说所存在的两种资金来源方式，一种呢是您刚才所说的所谓的转移支付的类型，其实在他那里就是说由于现在的互联网的这些大企业头部企业攫取了过多的利润，导致像在美国欧洲这样的国家呢，它的制造业空心化以后底层平民贫困化，政府需要向这些大企业收重税，然后再把这部分税以 UBI 的形式发放给基层民众，从而实现一个财富的再分配，这是您刚才所说的转移支付的形式。另一种呢，其实是类似美国阿拉斯加的一种 UBI， 是说它的资金来源是因为这个地方发现了非常丰富的自然资源，然后能给这个地方的政府带来一笔非常巨大的额外收入，然后政府就把这笔额外收入呢设立成一个基金，给全州的人民发放基本的生活保障。就翟老师自己呢，其实他是比较关注转移支付的形式的，因为他认为说像阿拉斯加这样非常幸运的有一个之前没发现过的大型油气田带来的一笔意外之财，并不是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有这样的幸运，它只能说从我们既有的这样一个经济盘子里面，通过政府怎样去合理的二次分配来去达成一个社会公平的这种结果。 从刚才您的这个表述里面可以看出，反而周老师您对这个再分配的这种 UBI 的这种资金来源抱有一个怀疑态度，您是希望说想找到一个不一样的资金来源，能够稳定的去实现 UBI 这样一个制度的推行。
我们考虑问题可能有些语境，一般的考虑所谓的从比如全球按照比例来算一下，百分之多少的比例的国家有特殊的这个自然资源的优势，这是一种考虑问题的这个方式啊，可能这会使得他得出的某些结论更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对不对？或者适用的范围更大。但我更考虑的是跟我们自己处境有关的这个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也触动的我在关注 UBI 啊。这个其实我们在既有的这个社会福利或者社会保障的这个制度体系当中，也能发现有不同的这个资金筹集的方式。有些项目比如说救助所谓的无保户啊，由民政部门来实施的那些救助的这个形式，其实也是社会福利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不对？这部分社会保障的资金肯定是从国家的公共财政当中安排出来的。另外的更典型的就是我们更多的日常的熟悉的是，至少是有一部分是由我们自己的什么缴进去的那个部分，然后呢补充国家的有统筹的补充的这个部分，所以两个部分共同承担。但是在这个模式当中有一部分内容是我们自己贡献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在既有的社会保障的体系当中至少可以划分出两种类型嘛，一种是以自我贡献的方式所获得的保障，这个跟买商业保险的本质是一样的。那另外一个就是不需要自己贡献，税里边拿出来的两个基本的这个资金的来源。那么这两个资金的来源其实是不太一样的。为什么不太一样？因为我们自己贡献的那个实际上是我们自己所有物的某种收益啊。另外一个呢，就如果我是作为一个什么社会低保户接受国家这个救助的时候，我是一个什么被救助被施予恩惠的对象，我所关注的从比如说国有资产当中它有一部分是已经税收缴掉了，还有一部分呢是他的收入，这个收入是从国有资产里面升值出来的，他的这个作为资金来源是因为这部分来源是我们基于什么，就像阿拉斯加的人一样，他是基于阿拉斯加人作为自然资源的所有人这个资格所享受的，这个性质是不一样的，我基于所有人的身份而获得的那个收益是不同的。税收它从每一个人的经济行为当中汇缴到一个代表集体人格的政府手中，然后政府来决定什么是公共的，对不对？应该如何来用。换句话说，我们对于这笔资金只能是以共同的方式而不是分割的方式，这也等于是意味着税收就是要由政府来花的。如果我们把国有资产以某种方式作为 UBI 的这个资金来源的话，那么我们的身份就变了，国有资产它的收益是可分的。那这种资金来源的不同其实也决定了他们要解决的问题其实是不一样的。你像阿拉斯加那个永续基金，他们是为什么，他们是因为这笔钱放在政府的手中谁知道他怎么花呀，他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而设立的一个永续基金，并且后来也决定了永续基金以什么，以向每一位公民寄送美元的这个方式分配这笔收入。你说这个是他的目的是为了解决贫困，那不是的，那放在他的语境之下可能就是为了解决这笔怎么才安全，可能是这个问题，他跟整个我们体制的动态的发展或者说改革其实联系在一起的，他有可能为了解决一个历史问题。所以我觉得考虑资金来源的不同是需要理解到他们各自发挥的不同的功能，来源不同它会导致什么，我们能够为它设计的那个方案与体制与政府与权力与一般而言的政治它有不同的关系。比如说这个转移支付的方式来分配税收的，因为税收是始终每天的每年每月它反复的在发生的这个事情，这就意味着对于税收的争论与 UBI 联系在一起会长期的反复的这个产生出来。如果有 UBI 了，那么的税收问题就会再一次的因为 UBI 而成为什么争夺的这个对象。那你如果是国有财产呢，像美国那样每一个国有企业它其实是需要特定的法案设定出来的，阿拉斯加那个永续基金它发放的那笔钱的数目它每年是变动的，但是这个事情这个收益本身来源是客观就是那个样子，所以你要比较起来相对来说它会使得这个不同的 UBI 啊，它存在的这个方式跟政治的距离的远近程度会有区别。除了 就我关心的一些具体的这个所有跟我们自己社会的这个联系之外，也跟另外一个问题这个联系在一起，就是说我们考虑 UBI 它的设计的这个方式应该有某种什么，某种使得它能够获得稳定并且呢较少的受到政治干预的这种状况。其实反过来说也是让政治较少的受到什么这些关于收入分配问题的这个干预，这个非政治化也有这个用意。
我明白了，就是无论是哪种资金来源的形式，或者是筹集的形式， UBI 这样一个制度始终无法绕过的就是它终究还是要依靠政府来去发放给人民，那它必然会跟政治有着某种天然的联系。但是您思考的问题一直是说我怎么把这个影响降到最小，防止这样一个普惠性的关乎社会公正的制度被政治用于操作，然后会形成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我们可以想一想，就两种基本不同的政治类型，尽管他们可能是对立的，但是他们的效果会比较类似。就是说像美国那样的选举政治，它的选举政治发挥着一种什么，一种特殊的这个动力，它类似于一架机器，不断的把曾经在某一个历史阶段是政治之外的那些力量给卷进来。因为它有政党，不同的政党要争取所谓的不同的选票。如果我们不能够找到某种比较好的这个非政治化的，就最终啊以非政治的这个形式存续下来的 UBI 的这个方案的话呢，它会让选举政治当中的民粹主义获得一个具体的新的动力。那么与之相对的，我们也可以反过来，一个威权的政府，它是可以通过 UBI 的方式来什么加强威权的。就无论从选举政治来好，还是威权政治来也好啊，因为当代的这个是民主政治的基本氛围之下，他们的动力是类似的。所以我说这个 UBI 这个问题需要跟政治和以及跟政治学联系起来呢，不仅仅是这个抽象的原理上的啊，我觉得也有这个现实的这个具体的这个应用场景在那里。
对，假如以一个相对古典的自由主义立场来说的话，其实整个 UBI 这个东西都是应该被抛弃掉的。作为一个自由的人，他应该要对自己的生活负责。而当一个个人之外的这种，尤其是国家这种政治体，一旦向个人发放了维持生存的这样一个保障的话，物质保障的话，人会很快的被腐化掉、堕落掉。他将不再思考怎么为自己的生活负责，而会因为这样一笔钱而去依附到一个新的权力之下，从而导致政治体的一个腐化。我觉得这是一个古典自由主义政治学会常常对 UBI 有一个诟病的状态。但是上两期跟前两位老师聊的时候呢，会发现说这样一个也是一个偏向抽象或者理论的理想的状态，这种批评其实在现在这种具体的现实的情境中也很难构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批评，因为现代社会已经发展到了一个个人几乎在无法为自己的自由生活所负责的年代，就是你的工作的时候你要在公司甚至是大公司大厂里面去生活，那你在日常生活里面，现代的这种国家的治理已经无处不在，它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高科技技术对人实现基本的这个监控和这个控制。在这样一个状态下，社会的不平等和社会公平的实现就更需要一个 UBI 这样的类似的制度来去保障人能够在现代社会的生活里面去实现自己的这个生活的自由。但是老师您刚才也提到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如何去防止在现代生活看来比较好的制度去免于遭受或者尽量少遭受政治的权力的这些影响。那您有没有一个比较倾向的解决方案？就假设说人类有一项共同的新的资源能够持续的为全民基本收入提供它的资金来源的话，我们怎么去运营它呢？会是一个比较好的运营方式？
有许多不同的这个方式来利用所谓的这个公共的资源，当然这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怎么样来界定这个公共资源。比如说那个无线电的频谱，这个无线电的那个波段，它现在是等于是政府批给某一个电台，我们的法律上也能够读到无线电频谱或者波段是属于什么公共资源，是我们全民所有的。那么怎么样来使用这种公共资源，我们有没有可能借助于无线电这个波段实现的 每一笔这个私人交易里面，因为交易可能是私人的，但是它借助了自然的这个介质，对不对？都产生一笔，我们可以说它其实是这个租金就概括性的收取了每一笔交易应该付出的公共资源这个部分，它的增值的那个部分。那且不用说其他的石油啊、天然气啊或者其他的。现在就是至少国有企业这一块吧，有比较现成的那些他自己的收入的那个分割啊，应该是相当可观的一笔收入。那这笔收入竟然是以他们为基础，多少万亿的一个池子，对不对？设立一个专门的用来计算、统计以及发放这笔费用的这个机构，这个机构什么事情都不干，就干发钱这件事情。为每一个人都建立一个账号，就定期的都会什么，都会出现不同的这个中央的这个基金来的这个分配的，那这个分配有时候可能少一点，有时候多一点。那么你这个方案当中，可能是所有目前被实验过的以及在理论上探讨的那个方案里面客观性最强的一种方案了。如果说这个方案是这个样子定下来的，那人为操纵的这个可能性其实空间很小，它就是那笔数额，对不对？然后呢，又是以平均的方式发给每一个人的，而且每一个人包括什么出生开始到死亡为止，无论你出了什么事情，这个都不会动，死亡之后里面的余额还可以被继承，这个是一种方案，就符合我刚才所说的那个非政治化，它纯粹技术型的，就事情定下来以后，这件事情就应该变成技术，不再被什么争论。但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就没有这个问题。
那像刚才老师您说的，其实还是在分配的环节怎么去尽量避免政治力对于这个制度的一个影响。看刚才老师的一个设想来说的话，我们会发现这笔钱本身的产生，就是它的生产主体其实也不是政府自己，即使政府掌握着一定的公共资源，无论是天然气、石油还是无线电频段这样的东西，它依然要依靠一个非政府性的私有的生产机构或者公司或者是其他的企业，这些让这些资源能够生产出利润来，从而为 UBI 去提供它的这个资金来源。那这也就意味着其实在分配环节尽量摒除政治力的影响之外，那么在生产领域是不是也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说让政治力的影响降到比较小，防止 UBI 被滥用呢？
你说的这个问题非常敏锐啊，确实是有这个问题存在的。如果说有了那种我们所设想的那种 UBI 的这个方案的话，其实我们谈论这个话题的前提和语境有可能会变化了。假设我们的资金是从 UBI 来的，对于一个历史的具体的情境来说呢，我们之前比如说有许多的国有企业，对不对？这些国有企业可能都在这个方案当中重新处理了一遍。什么叫重新处理了一遍呢？就是说已经有了 UBI 之后，你所说的那个所谓的生产的问题啊，在那一批里面可能已经没有了，但是会有新的问题产生出来，有新的国有企业啊，人们会去设想，哎，在这个事情上针对这个资源的开采方式要不要设立一个国有企业。你刚才说设立一个私有企业处理的方式就不一样了，再比如说在矿场上设立一个私有企业，但意味着什么？国家把这个东西卖给他了，对不对？他已经支付了那个资源的对价了呀。然后呢，他在后来的这个生产过程当中产生什么沉睡的，就交到国家里，又有公共的这个部分。所以设立私人企业，那就是没有，不再会作为这个公共资金的来源，只有这个资源被人们考虑要什么设立一个公共企业的时候，他的收入才会再次的进入到成为什么那个 UBI 账户的新的资金来源。这里面就有一个什么，就有一个选择，选择设立一个私有企业出卖一部分资源呢，还是说选择设立一个公共企业。那这里呢就需要去考虑，它需要有一个什么，对于经营者包括政府本身啊，它在不同形式的企业在有选择的时候，谁会有动力去选择请求设立一个公共企业，谁会有动力宁愿选择什么去设立一个私人企业。这里有一个设计需要有一个平衡，因为如果说你的设计使得所有人都自然的倾向于私有化，那我们的资金来源就没有了。我们也不能反过来让人们都倾向于设立国有企业，因为对于拿到钱的人来说，可能为什么不把它都设立成这个国有企业，所有的公共资源里面我都能够拿到什么属于我的那一份吗？这个地方就有一个这个具体的考虑，要平衡一种特定的动机。 使得有的人愿意去设立公共企业，但是同样呢，也有其他人愿意去申请设立一个私有企业。那么这里就涉及到就是更进一步细致的这个具体的问题了。你提到的这个生产这个环节是在这个企业设立的这个点上就需要被考虑的，因为单纯从生产来说，这是一个什么技术和商业的这个环节，比如现在发达的这个会计制度啊，企业的财会制度，我觉得这个可能在一定程度是可以覆盖掉这一块的。最关键的就是那个源头，谁有什么样的动力去设立什么样的企业，这个设计是不能一边倒的。
嗯，明白。就是听老师刚才这样的讲述，其实可以看到从政治学角度来去真的想把 UBI 去落实的话，其实要考虑多种因素的平衡，并不是说我们一厢情愿呢，按照一个抽象的道理说就应该全都给国家去做，或者全都给私人公司去做，怎么效率高怎么去搞，或者是怎么公平怎么去搞，要在具体的情境里面根据不同地方不同社会有一个相对平衡的这样的配置来去实现这样一个我们认为比较好的制度。
对，就是我有一个大体的原则，越是范围广泛的，特别是你们全国范围之内的涉及到利益分配的问题，虽然我们要通过一定是通过政治的这个方式来解决它的，但是我们通过政治的方式所找到的那个解决办法最好是什么，能够使得这个解决方案跟政治本身保持距离的，越远越好。这既防止政治来影响它冲击它，也防止它本身去影响和冲击政治，因为所有的利益都会产生什么冲突分化。所以这是一个我考虑的这个问题的一个基本的方向。政治的分层和非政治化其实总体来说跟大的这个原则是有关的。你刚才特别提到前两期夏雨老师和郑勇老师，他们似乎提出了一个跟你所说的古典自由主义看法不太一样的这个立场，那我也是比较赞同他们的。至少目前为止啊，就很难有这个实证的证据支持所谓的 UBI 也好还是什么这种方案能够什么会导致人的这腐败堕落，然后变得懒惰啊等等。因为 UBI 有一个逻辑特别好，就是原来的社会保障，特别是一些社会救济的福利项目，它是跟一个人的自己所获取的收入，也就是他的工作状态，就就业和非就业的状态联系在一起的，有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也就是说，如果你自己获得的收入增多了，那你获得的这个福利就会减小，就是国家给这个救助的这个资金就会减小，对不对？你原来是失业，我领了失业救济金，对不对？那你后来就业了，那么失业救济金就没有了呀，你不用领了。 UBI 最彻底的逻辑是没有这个关联，因为它是什么无差别的这个发放，对不对？不但穷人受到，富人也受到，对不对？就我说在这个意义上它不会制造懒汉，因为它不需要通过自己的懒惰来维持什么我接受这份福利的这个条件，把自己改善得更好，那么我收到的这笔 UBI 的这个收入仍然在，它没有变化。这是 UBI 跟既有的社会福利这个政策啊最显著的一个区别。我们也可以说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更强有力的为 UBI 这个辩护，它会导致人的懒惰啊什么的。我觉得这在我的理解当中，在没有足够多的实证的数据能够证明这一点之前，我是不相信的。啊，为什么不相信？因为我的所有努力既然不会改变这部分的这个收入，那么这一点对于我的社会生存来说它的影响可能会很小。为什么呢？因为我在社会上的生存不是因为我跟他人相同而让我感到满足，这笔收入是一模一样的，我不比更多，你也不比我更少。但是呢，我们要在一起在一个社群里面生活，使我们感到我们有一种自我满足感的地方在于我跟别人不同啊，所以那个追求差异的动力它是仍然存在的，并且是持续存在的。所以我不太相信一个 UBI 能够会有那个社会效果，尽管在每一个人的身上它的后果都可能是不同的，因为你没有办法去证明在没有 UBI 的短时间那些懒汉它还是有的。我觉得这个 UBI 特别至少在它的这个设置逻辑当中特别鲜明的一点，也是它简便易操作，我们可以说行政成本特别少。它不像那个社会福利措施，它要去核实什么对方的资格。你去想一想，我们现在跑社保啊，社保大厅里去，你要带这个资料带那个资料，哦，有时候还因为什么这个资料不全那个资料不全的，不能证明你的某种资格，对不对？ UBI 不需要你证明，因为不需要证明，从而也什么，不需要在这个方面的行政投入，没有监督嘛，不用监督。最完美的意义上啊，它没有腐败，它不会产生腐败，对，政府和公民之间在 UBI 的事情上没有权利关系，就没有 power 的关系，就政府没有自由裁量权。
非常感谢周老师今天从政治学的角度给我们讲了这么多您关于这个 UBI 的看法，特别是对于现代社会来说非常有意义的制度，如何避免它跟政治力之间过度的纠缠会导致对社会产生某种不好的影响，或者说对政治本身产生不好的影响，然后还设想了这么多我们可能的制度安排，我觉得这都是有朝一日真的可能会在全人类都在实现UBI 这样一个制度的时候，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思想资源或者是一个借鉴。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非常感谢周老师跟我们一起聊了这么多关于全民基本收入的话题，再次感谢老师。
谢谢大家啊，谢谢何必。
好，非常感谢老师今天的分享，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从本月底到下月初，公众号大观天下志会持续连载思想记中各位学者的文章和观点，欢迎大家持续关注。